川普总统表示，将在适当时机举办美中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而对于朝鲜可能在圣诞节进行核武威胁，特朗普总统则乐观以对。两位美国联邦众议员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今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具大使级别。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里安向英国发出警告，如果允许中国的华为公司参与英国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将会对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构成威胁。
12月2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节目的一开始，首先祝各位观众朋友们圣诞快乐。下面我们来看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举办美中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而对于朝鲜可能在圣诞节进行核武威胁，特朗普总统则乐观以待。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12月24号星期二是美国的圣诞的前夕。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他正在他位于这个佛里达州棕榈湾的豪华高尔夫球俱乐部海湖庄园度假。那不过呢，在星期二的上午在9点的时候呢，他先跟这个驻扎在科威特、阿富汗、亚丁湾还有美国本土的美军将士进行视讯通讯，祝他们节日快乐。那么在进行视讯通讯之后呢，有记者就询问特朗普总统说，什么时候才会来签署这个美中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那么特朗普总统说呢，他说将会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美中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上午是怎么说的。
我们将会有签字仪式，我们最终会有的，是的，当我们见面的时候，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更快的签字，因为我们都想把它完成，协议已经达成了，现在只是在进行翻译。
是的，那么中国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已经宣布了，说将会调降价值398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那么当中包括有冷冻猪肉、酪梨、医药等850项的商品。此外呢，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二上午也在福克斯新闻网上表示说，这一份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将会让美国在2020年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成长可达2%到3%。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美联社在星期二的时候也发出报道说呢，根据卫星的图像显示，负责在朝鲜的平城市附近来生产远程导弹的这个工厂的新建的建筑物已经完工了。那我们知道呢，今年的年底，也就是朝鲜所声称要美朝之间完成这个核武协议来协商的这个期限。那么是否朝鲜会在圣诞节的时候以导弹试射的方式带来意外的圣诞礼物？在星期二的上午呢，特朗普总统也回应了这个问题，而且是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朝鲜意外的圣诞礼物。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看情况，我想我们再看看，也许这个礼物是他送给我一个漂亮的花瓶，而不是导弹测试，对吧？也许我会收到个花瓶，我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很好的礼物，没人能知道。
我们知道呢，前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之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曾经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朝鲜政策是完全失败，因为没有办法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发展。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两位美国联邦众议员星期一正式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今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具有大使级别，身份等同于无任所大使。这个名为《台湾使节法》的法案是由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创始成员、俄亥俄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与民主党籍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舍尔曼共同提出。法案称，美国总统必须在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下任命一个人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法案生效后，美国总统任命的第一位处长人选即必须通过这个程序，其级别与身份等同于无任所大使。 美国在台协会是美国与中国建交后，美国国务院依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的非营利组织。台北办事处实质上处理相当于美国大使馆的业务。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里安向英国发出警告，如果允许中国的华为公司参与英国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将会对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构成威胁。奥布里安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华为将会盗取大量的国家机密，无论是英国的核机密，还是军情六处或者是五处的机密。这篇采访报道刊登在周二出版的《金融时报》上。奥布里安还说，让我们感到有些震惊的是，英国有些人将华为作为某种商业决策， 5G 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决策。奥布里安说，欧洲、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人们都开始理解美国就华为问题提出的关切。针对有媒体报道说在英国出售的圣诞卡片中惊现犯人求助的信息后，出售这一圣诞卡片的英国连锁超市乐购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跟中国的供应商取得联系，双方本星期还将继续开会。乐购发言人胡珀在星期二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他们对此表示震惊，并且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他说，在调查期间已经撤回所有这些卡片。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一名6岁的英国小女孩从乐购购买的圣诞卡片中发现了来自中国的求助信息。一些自称在上海青浦监狱服刑的外籍囚犯说，他们被强制劳动。中国方面目前对相关报道予以否认。在美国的数十名华人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12月21日发表联署声明，认为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纯属藏人宗教事务和达赖喇嘛的权利，反对中国当局干涉达赖喇嘛转世。这份声明还强调支持藏人争取基本人权与民族自由，维护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自然生态，并且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这份声明是在纽约的2019纽约中藏对话活动上发表的。声明的联署人包括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政治评论家陈破空、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王军涛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办事处参与主办中藏对话的活动。办事处的华人联络员茨城加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达了对声明联署人的感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声明，然后藏人呢非常感谢这些意识旗人呢来帮助咱们支持咱们的这个运动。从我们的方面，我们要知道的是，从汉人的方面不仅仅是现在中国的当局，但是在另一层我们有汉人人民的想法。那这次的声明很简单的表示了人民的意思当中有跟中国当局不同的声音，然后我觉得这个要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又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声明。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2月18日无异议通过《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规定干预达赖喇嘛转世的中国官员将受到制裁。法案还承认流亡藏人成立的藏人行政中央合法代表全球藏人的愿景。
2019年从美国国会的欢呼声开始，创纪录的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的国会议员宣誓就职。最终这一年以弹劾特朗普总统而结束。2019年将被人们铭记，美国国会众议院弹劾了一位美国现任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3次。美国国会弹劾事件带来的政治后果会成为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
2019年从美国国会的欢呼声开始，创纪录的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的国会议员宣誓就职，最终这一年以弹劾特朗普总统而结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对于国会来说，这是今年的开始方式，或者说是停滞不前的方式。政府创下关闭35天的记录，震惊了在华盛顿的新议员们，他们不得不快速成长。
没有预热期，我们在1月3日抵达，宣誓就职。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对重开政府的法案进行投票。
但政府关闭至1月下旬，将总统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推迟到2月。
我们可以弥合旧分歧，医治旧伤，建立新的联盟。
在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很少被证明是正确的。卡普里卡法罗是前俄亥俄州参议员。
每个人都在指责对方，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僵局，在政策问题上没有很大动作。我认为美国人希望看到行动。
到12月中旬，国会通过了90项法案，成为法律，步履蹒跚地迈出现代历史上最没有效率的一年。
Texas is recognized.
在90个法案中，许多法案涉及小问题，比如重新命名美国邮局。
As the Lucas Lowe Memorial Post Office.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史蒂文·比勒特说，议员提出了大量的法案，但是
The fact that they're sitting there and not moving is reflective.
他们坐在那里不动，这反映了哲学上的差异和分歧。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国会中显现出来的国家的分裂。当然，每个人都盯着下一次选举。
You swear or affirm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今年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听证会又加剧了僵局。
No president.
在美国，没有总统应该成为独裁者。
令许多观察人士惊讶的是，众议院随后与特朗普达成了一项协议，以通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大规模贸易协定 USMCA。
他仍然是总统。如果你想推动政策，你必须与总统合作。因此，政界人士能够比其他人更容易就事论事。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推进这项立法。
今年停滞不前的法案都是关于移民、健保以及
可能是枪支管控。
即便如此，年中的开支协议资助了枪支安全研究，资助了一些边境墙的建设，并将烟草制品的购买年龄提高到21岁。在国际方面，2019年有新的法律促进香港人权和自治。
我们感谢总统签署了这项立法。
此外，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我们必须对在中国遭受文化灭绝和暴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说，再也不会这样了。
禁止向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出售军事装备的努力因总统否决而失败，阻止美国参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2019年将被人们铭记，美国国会众议院弹劾了一位美国现任的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3次。尽管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不太可能在2020年罢免特朗普总统，但议员们对弹劾的论战揭示了深度的党派分歧，而党派分歧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话语。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所宣布的可能是最重大的一次投票结果，这一结果使得特朗普总统遭到弹劾。此前只有两位美国总统经历过被弹劾的命运。
The facts are uncontested.
事实毫无争议，总统滥用权力，暂停军事援助和椭圆形办公室的重要会晤，换取对其政治对手的调查，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谋取个人政治利益。
特朗普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事实引发了众议院3个月的调查以及80个小时的公开听证。关于特朗普的这通电话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导致了对特朗普总统的指控，以弹劾条款的形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并阻挠国会对他的调查。
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不存在的国王的原则之上的，我们有总统，宪法是我们的指南针，当你看到不正确、 不正义和不公平的东西时，你有道德义务说出来，并且采取行动。
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邀请外国势力干涉2020年总统大选，损害了美国的民主。
当总统为了自己的当选而牺牲我们的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时候，他就在为个人利益牺牲我们的国家。我们面临风险的正是美国的理念，美国的理念就是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
九月下旬，白宫公布了特朗普总统7月25日的电话摘要。此前，一位举报人对总统的行为提出了投诉，引发了白宫和民主党的不同解释。
我为与乌克兰新总统通了一次绝对完美的电话，却不得不忍受亚当·西夫的指责。
共和党人还抗议民主党处理调查的方式。共和党人团结一致捍卫总统，坚持认为民主党在试图推翻2016年大选的结果。
民主党人憎恨投票给总统的6300万人。
言辞之激烈，标志着美国政治辩论的基调和实质内容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转折点。
我们处于党派两极分化加剧的状态，毫无疑问，两极分化会影响现在进行中的弹劾。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我们在以前的弹劾中没有看到，克林顿弹劾案时没有，尼克松弹劾案时也没有。
最终，这场辩论没有能让国会山上的人改变想法，或者正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在美国各地也没有什么人改变想法。对弹劾案的最后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线，为明年初参议院特朗普审判的激烈斗争拉开序幕。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针对特朗普总统迫使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拜登一事，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对弹劾行动。弹劾事件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会成为影响2020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Please welcome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在遇到麻烦时，特朗普总统总是得到他的政治基本盘的热情支持。即使在联邦众议院的投票弹劾之际，特朗普仍然在密西根州的一次集会上抨击民主党人。
You are the ones interfering in America's elections.
你们才是干预美国大选的人，你们才是颠覆美国民主的人。我们没有做错，一点都没错，这只是个借口。
通过第一条款。
国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弹劾特朗普是因为他们不能无视总统试图争取乌克兰帮助他2020年竞选连任。来自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斯坦尼霍尔说，
这次弹劾提出我们还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是否符合我们建国者的意图，还是我们接受有人可以高于法律。
特朗普总统被弹劾下台的机会很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共和党人准备在审判中判他无罪。
这届众议院议员对这位总统充满了党派仇恨，创造了一个有毒的新的先例，对未来有深远的影响。
That will echo well into the future.
Nor Congress.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民主党会推进这个案子。
I have little doubt that if we tell the president,
我确信，如果我们告诉特朗普总统他可以逃脱审查，他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的重犯。
And again, and again.
美联社记者朱莉佩斯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预计弹劾是影响明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
这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两党都认为弹劾对他们有利，可是私下里两党都认为弹劾可能对他们不利。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弹劾，另一方面遭到弹劾的总统竞选连任。
几个月来，华盛顿被弹劾事件吞噬，不过维吉尼亚大学的专家拉利·萨巴托警告说，选民们很健忘。
This is going to be much less significant. 到明年11月，弹劾事件的重要性比大家想象的要小得多，会被看作是往事，意味着其他的争议、其他的问题和两党候选人、民主党和共和党等问题会主导大选，而不是弹劾。Not impeachment.
分析人士卡法罗说，民意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对于弹劾问题分歧严重。众议院冗长的弹劾程序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But I think what's happened with impeachment is.
可是我认为弹劾对改变选民想法没有重大的影响。我想弹劾巩固了各个阵营。
I think it has solidified the camp.
明年一月参议院会辩论特朗普是否适合担任总统。可是最终决定将由美国选民在明年十一月大选中来做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植物园再次展示出圣诞精神，今年的年度展览突出了美国公共花园的优美。斯特拉斯堡享有圣诞之都的美誉，今年历史悠久的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第一次来到了纽约，为纽约的游客和居民带来独特的法式圣诞风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采访报道。
Saint Nicholas, the original Santa Claus.
和最为人熟知的穿红衣戴红帽的圣诞老人不同，这位圣诞老人穿着华丽的主教服，他扮演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主教圣尼古拉斯。传说中圣诞老人送礼的习俗是从圣尼古拉斯的事迹演化而来的。在纽约的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上，人们抢着和这位圣诞老人拍照。
It's the first time we come in New York to create this event.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纽约举办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我们想把斯特拉斯堡的圣诞文化分享给纽约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From New York, from America, 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法国阿尔萨斯区的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源自1570年，至今已有449年历史，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这个集市曾经到过东京、北京、台北和莫斯科。30栋专门从阿尔萨斯运来的小木屋内，摆放着各种手工制作的特色圣诞装饰物。印着可爱图案的姜饼，以及独特的阿尔萨斯陶艺品。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is pottery is that it's made. 这种陶瓷的特别之处是，他们是用法国的砂岩为原料的岩釉石器，在纽约的连锁商店和超市里是买不到的。 Or any sort of local market.
来自香港的乔伊斯和朋友来纽约旅游，
就看到一些。好像手工还有这食物的东西，然后都挺吸引的，整个市都很 Christmassy。
集市上传统的阿尔萨斯美食最受欢迎，比如正宗的酸菜腌肉香肠锅、法国烤栗子、热白葡萄酒，以及这个酷似比萨的火焰薄饼。来自德国的游客阿奈特说，这个薄饼的味道非常正宗。
A little bit bigger.
在德国，圣诞集市规模会更大一些，每个小镇都有圣诞集市，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圣诞树。我们来纽约，就是因为我朋友想去看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
He would like to see the Christmas tree at the Rockefeller Center.
纽约每年都有不少的圣诞集市，而今年冬季，漫步在纽约最古老的鲍林格林公园。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纯正的斯特拉斯堡圣诞气氛。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维吉尼亚州历史悠久的威廉斯堡洋溢着新旧交织的圣诞气息，使威廉斯堡成为美国圣诞节期间最受欢迎的游览地之一。来看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圣诞节在维吉尼亚州殖民地小城威廉斯堡热闹登场，横笛与鼓乐队带来浓浓的节日气息。附近的布希花园游乐园里还有个圣诞小镇，高彩夺目的灯饰点亮了整个德式村庄。在佳节期间，这个主题公园成为1100万灯饰装点的冬季仙境，是北美最大的圣诞节灯展之一。这名游客很喜欢圣诞小镇重现欧洲村庄的氛围。
我体验到不同的文化，尽管人不在当地，但是感觉身临其境。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建筑和食物。
在这间爱尔兰酒吧里，游客喝着一种名为斯陶特的黑啤酒，而姜饼甜甜的香味将人们带进这个古老德国村庄里的一间饼干店。殖民地威廉斯堡也像是另一个时空。威廉斯堡在1699年成为维吉尼亚州殖民地首府，一些18世纪的建筑已经被修复，另一些则在原始地基上重建。今天，这个城镇就像是个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殖民地威廉斯堡当年过节的方式，现在简单许多。
圣诞节的庆祝方式更多是上教堂、宴请、聚会和跳舞。他们会将冬青树的小树枝塞进花窗玻璃或者青树丛里。
1842年，威廉斯堡成为美国殖民地里第一个布置圣诞树的城镇。
一棵桌子上的小圣诞树上面以镀金的核桃和小球做装饰，红色薄纱围绕，并且点上烛光。
如今，艺术博物馆的这棵圣诞树上挂有2000件手工制作的装饰品，灵感来自于这里的收藏。
这个装饰可以追溯到其中一个收藏，由一名天生没有手臂的女人以牙齿和脚趾制作出来。
节庆气息中，铁篮子里燃烧着熊熊烈火，横笛和鼓乐队在殖民地街道上演奏，游客能够在这里以不同时空和角度思考圣诞节传统的根源。美国之音布洛克威廉斯堡报道。
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植物园今年的年度展览突出了美国公共花园的优美，展品中有暖房、喷泉和以植物为材料的雕塑。来看报道。
在这个花园展示中，一名游客正在欣赏托马斯动力小火车，他是童话故事中的一个角色。
他在那儿，嘿，托马斯，
你一定要看小火车，因为你知道这对孩子有多神奇和特殊。
花园展品从热带天堂到沙漠地貌，有以琴声命名的佛罗里达春塔，有丹佛植物园里独特的科学金字塔，游客可以从中了解植物，它们是由70多种植物材料做成的。
它们有的用树叶或者树皮来做墙壁，有的用不同的树枝和橡树籽来做门窗的各种装饰。
这位第一次来参观的游客对展品工艺着了迷。
我非常惊讶，所有这些建筑都是用植物做成的，展品都是美国各地植物园贡献的，非常棒。
今年展览中最新的作品是从北卡罗来纳的巴尔的摩庄园租来的。这座花园洋房是1800年代建成的，如今是一个旅游景点。
这是美国最大的庄园，这个精致的大型模型花了2500多个小时才做成。
美国植物园里还有一棵8米高的美丽圣诞树，是华盛顿市内最大的圣诞树。首都华盛顿的各个景点也都是由植物做成的，周围是几千棵一品红，也叫做圣诞花。
我们展出了国家大草坪上的13个建筑和纪念碑、白宫和国会图书馆。
展览的想象力让游客折服。
展览的主要魅力在于每样东西都是有机植物，由植物做成，每样东西都是活的，真的用一种新方法来表达圣诞精神充满活力。
祝今年节日期间每个人都充满活力。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圣诞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总统表示将在适当时机举办美中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而对于朝鲜可能在圣诞节进行核武威胁，特朗普总统则乐观以对。两位美国联邦众议员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今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具大使级别。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里安向英国发出警告，如果允许中国的华为公司参与英国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将会对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构成威胁。12月2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节目的一开始，首先祝各位观众朋友们圣诞快乐。下面我们来看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举办美中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而对于朝鲜可能在圣诞节进行核武威胁，特朗普总统则乐观以待。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12月24号星期二是美国的圣诞的前夕。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他正在他位于这个佛罗里达州棕榈湾的豪华高尔夫球俱乐部海湖庄园度假。那不过呢，在星期二的上午在9点的时候呢，他先跟这个驻扎在科威特、阿富汗、亚丁湾还有美国本土的美军将士进行视讯通讯，祝他们节日快乐。那么在进行视讯通讯之后呢，有记者就询问特朗普总统说什么时候才会来签署这个美中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那特朗普总统说呢，他说将会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美中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上午是怎么说的。
我们将会有签字仪式，我们最终会有的，是的，当我们见面的时候，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更快的签字，因为我们都想把它完成，协议已经达成了，现在只是在进行翻译。
是的，那么中国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已经宣布了，说将会调降价值398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那么当中包括有冷冻猪肉、酪梨、医药等850项的商品。此外呢，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二上午也在福克斯新闻网上表示说，这一份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将会让美国在2020年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成长可达2%到3%。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美联社在星期二的时候也发出报道说呢，根据卫星的图像显示，负责在朝鲜的平城市附近来生产远程导弹的这个工厂的新建的建筑物已经完工了。那我们知道呢，今年的年底，也就是朝鲜所声称要美朝之间完成这个核武协议来协商的这个期限，那么是否朝鲜会在圣诞节的时候以导弹试射的方式带来意外的圣诞礼物？在星期二的上午呢，特朗普总统也回应了这个问题，而且是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朝鲜意外的圣诞礼物。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看情况，我想我们再看看，也许这个礼物是他送给我一个漂亮的花瓶，而不是导弹测试，对吧？也许我会收到个花瓶，我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很好的礼物，没人能知道。
我们知道呢，前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之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曾经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朝鲜政策是完全失败，因为没有办法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宝荣。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两位美国联邦众议员星期一正式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今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具有大使级别，身份等同于无任所大使。这个名为《台湾使节法》的法案是由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创始成员、俄亥俄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与民主党籍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舍尔曼共同提出。法案称，美国总统必须在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下任命一个人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法案生效后，美国总统任命的第一位处长人选即必须通过这个程序，其级别与身份等同于无任所大使。美国在台协会是美国与中国建交后美国国务院依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的非营利组织，台北办事处实质上处理相当于美国大使馆的业务。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里安向英国发出警告，
如果允许中国的华为公司参与英国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将会对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构成威胁。奥布里安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华为将会盗取大量的国家机密，无论是英国的核机密，还是军情六处或者是五处的机密。这篇采访报道刊登在周二出版的《金融时报》上。奥布里安还说，让我们感到有些震惊的是，英国有些人将华为作为某种商业决策， 5G 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决策。奥布里安说，欧洲、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人们都开始理解美国就华为问题提出的关切。针对有媒体报道说，在英国出售的圣诞卡片中惊现犯人求助的信息后，出售这一圣诞卡片的英国连锁超市乐购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跟中国的供应商取得联系，双方本星期还将继续开会。乐购发言人胡珀在星期二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他们对此表示震惊，并且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他说，在调查期间已经撤回所有这些卡片。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一名六岁的英国小女孩从乐购购买的圣诞卡片中发现了来自中国的求助信息。一些自称在上海青浦监狱服刑的外籍囚犯说，他们被强制劳动。中国方面目前对相关报道予以否认。在美国的数十名华人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12月21日发表联署声明，认为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纯属藏人宗教事务和达赖喇嘛的权利，反对中国当局干涉达赖喇嘛转世。这份声明还强调支持藏人争取基本人权与民族自由，维护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自然生态，并且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这份声明是在纽约的2019纽约中藏对话活动上发表的。声明的联署人包括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政治评论家陈破空、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王军涛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办事处参与主办中藏对话的活动。办事处的华人联络员茨城加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达了对声明联署人的感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声明，然后藏人呢非常感谢这些意识旗人呢来帮助咱们支持咱们的这个运动。从我们的方面，我们要知道的是，从汉人的方面不仅仅是现在中国的当局，但是在另一层我们有汉人人民的想法。那这次的声明很简单的表示了人民的意思当中有跟中国当局不同的声音，然后我觉得这个要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很怎么说很简单的，但是又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声明。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2月18日无异议通过《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规定干预达赖喇嘛转世的中国官员将受到制裁。法案还承认流亡藏人成立的藏人行政中央合法代表全球藏人的愿景。
2019年从美国国会的欢呼声开始，创纪录的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的国会议员宣誓就职。最终这一年以弹劾特朗普总统而结束。2019年将被人们铭记，美国国会众议院弹劾了一位美国现任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三次。美国国会弹劾事件带来的政治后果会成为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
2019年从美国国会的欢呼声开始，创纪录的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的国会议员宣誓就职，最终这一年以弹劾特朗普总统而结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对于国会来说，这是今年的开始方式，或者说是停滞不前的方式。政府创下关闭35天的记录，震惊了在华盛顿的新议员们，他们不得不快速成长。
没有预热期，我们在1月3日抵达，宣誓就职。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对重开政府的法案进行投票。
但政府关闭至1月下旬，将总统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推迟到2月。
我们可以弥合旧分歧，医治旧伤，建立新的联盟。
在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很少被证明是正确的。卡普里卡法罗是前俄亥俄州参议员。
每个人都在指责对方，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僵局，在政策问题上没有很大动作。我认为美国人希望看到行动。
到12月中旬，国会通过了90项法案，成为法律，步履蹒跚地迈出现代历史上最没有效率的一年。在90个法案中，许多法案涉及小问题，比如重新命名美国邮局。
As the Lucas Lowe Memorial Post Office.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史蒂文·比勒特说，议员提出了大量的法案，但是
他们坐在那里不动，这反映了哲学上的差异和分歧。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国会中显现出来的国家的分裂，当然每个人都盯着下一次选举。
今年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听证会又加剧了僵局。
在美国，没有总统应该成为独裁者。
令许多观察人士惊讶的是，众议院随后与特朗普达成了一项协议，以通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大规模贸易协定 USMCA。
他仍然是总统，如果你想推动政策，你必须与总统合作。因此，政界人士能够比其他人更容易就事论事，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推进这项立法。
今年停滞不前的法案都是关于移民、健保以及
可能是枪支管控。
即便如此，年终的开支协议资助了枪支安全研究，资助了一些边境墙的建设，并将烟草制品的购买年龄提高到21岁。在国际方面，2019年有新的法律促进香港人权和自治。
我们感谢总统签署了这项立法。
此外，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我们必须对在中国遭受文化灭绝和暴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说，再也不会这样了。
禁止向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出售军事装备的努力因总统否决而失败。阻止美国参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2019年将被人们铭记，美国国会众议院弹劾了一位美国现任的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三次。尽管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不太可能在2020年罢免特朗普总统，但议员们对弹劾的论战揭示了深度的党派分歧，而党派分歧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话语。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所宣布的可能是最重大的一次投票结果，这一结果使得特朗普总统遭到弹劾。此前只有两位美国总统经历过被弹劾的命运。
事实毫无争议，总统滥用权力暂停军事援助和椭圆形办公室的重要会晤，换取对其政治对手的调查，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谋取个人政治利益。
特朗普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事实引发了众议院3个月的调查以及80个小时的公开听证。关于特朗普的这通电话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导致了对特朗普总统的指控，以弹劾条款的形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并阻挠国会对他的调查。
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不存在的国王的原则之上的，我们有总统，宪法是我们的指南针，当你看到不正确、不 不正义和不公平的东西时，你有道德义务说出来，并且采取行动。
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邀请外国势力干涉2020年总统大选，损害了美国的民主。
当总统为了自己的当选而牺牲我们的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时候，他就在为个人利益牺牲我们的国家。我们面临风险的正是美国的理念。美国的理念就是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
九月下旬，白宫公布了特朗普总统7月25日的电话摘要。此前，一位举报人对总统的行为提出了投诉，引发了白宫和民主党的不同解释。
我为与乌克兰新总统通了一次绝对完美的电话，却不得不忍受亚当·西夫的指责。
共和党人还抗议民主党处理调查的方式。共和党人团结一致捍卫总统，坚持认为民主党在试图推翻2016年大选的结果。
民主党人憎恨投票给总统的6300万人。
言辞之激烈，标志着美国政治辩论的基调和实质内容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转折点。
我们处于党派两极分化加剧的状态，毫无疑问，两极分化会影响现在进行中的弹劾。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我们在以前的弹劾中没有看到，克林顿弹劾案时没有，尼克松弹劾案时也没有。
最终，这场辩论没有能让国会山上的人改变想法，或者正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在美国各地也没有什么人改变想法。对弹劾案的最后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线，为明年初参议院特朗普审判的激烈斗争拉开序幕。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针对特朗普总统迫使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拜登一事，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对弹劾行动。弹劾事件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会成为影响2020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Please welcome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在遇到麻烦时，特朗普总统总是得到他的政治基本盘的热情支持。即使在联邦众议院的投票弹劾之际，特朗普仍然在密西根州的一次集会上抨击民主党人。
You are the ones interfering in America's elections.
你们才是干预美国大选的人，你们才是颠覆美国民主的人。我们没有做错，一点都没错，这只是个借口。
This is just an excuse.
Article 通过第一条款。
国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弹劾特朗普是因为他们不能无视总统试图争取乌克兰帮助他2020年竞选连任。来自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斯坦尼霍尔说，
这次弹劾提出我们还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是否符合我们建国者的意图，还是我们接受有人可以高于法律。
特朗普总统被弹劾下台的机会很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共和党人准备在审判中判他无罪。
这届众议院议员对这位总统充满了党派仇恨，创造了一个有毒的新的先例，对未来有深远的影响。
That will echo well into the future.
Nor Congress.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民主党会推进这个案子。
I have little doubt that if we tell the president,
我确信，如果我们告诉特朗普总统他可以逃脱审查，他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的重犯。
And again, and again.
美联社记者朱莉佩斯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预计弹劾是影响明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
这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两党都认为弹劾对他们有利，可是私下里两党都认为弹劾可能对他们不利。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弹劾，另一方面遭到弹劾的总统竞选连任。
几个月来，华盛顿被弹劾事件吞噬，不过维吉尼亚大学的专家拉利·萨巴托警告说，选民们很健忘。
This is going to be much less significant.
到明年11月，弹劾事件的重要性比大家想象的要小得多，会被看作是往事，意味着其他的争议、其他的问题和两党候选人、民主党和共和党等问题会主导大选，而不是弹劾。
Not impeachment.
分析人士卡法罗说，民意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对于弹劾问题分歧严重。众议院冗长的弹劾程序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But I think what's happened with impeachment is.
可是我认为弹劾对改变选民想法没有重大的影响。我想弹劾巩固了各个阵营。
I think it has solidified the camp.
明年一月参议院会辩论特朗普是否适合担任总统，可是最终决定将由美国选民在明年十一月大选中来做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植物园再次展示出圣诞精神，今年的年度展览突出了美国公共花园的优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享有圣诞之都的美誉，今年历史悠久的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第一次来到了纽约，为纽约的游客和居民带来独特的法式圣诞风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采访报道。
Saint Nicholas, the original Santa Claus.
和最为人熟知的穿红衣戴红帽的圣诞老人不同，这位圣诞老人穿着华丽的主教服，他扮演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主教圣尼古拉斯。传说中圣诞老人送礼的习俗是从圣尼古拉斯的事迹演化而来的。在纽约的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上，人们抢着和这位圣诞老人拍照。
It's the first time we come in New York to create this event.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纽约举办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我们想把斯特拉斯堡的圣诞文化分享给纽约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From New York, from America, 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法国阿尔萨斯区的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源自1570年，至今已有449年历史，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这个集市曾经到过东京、北京、台北和莫斯科。30栋专门从阿尔萨斯运来的小木屋内，摆放着各种手工制作的特色圣诞装饰物。印着可爱图案的姜饼，以及独特的阿尔萨斯陶艺品。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is pottery is that it's made.
这种陶瓷的特别之处是，他们是用法国的砂岩为原料的岩釉石器，在纽约的连锁商店和超市里是买不到的。
Or any sort of local market.
来自香港的乔伊斯和朋友来纽约旅游，
就看到一些。好像是手工，还有这食物的东西，然后都挺吸引的，整个市都很 Christmassy。
集市上传统的阿尔萨斯美食最受欢迎，比如正宗的酸菜腌肉香肠锅、法国烤栗子、热白葡萄酒，以及这个酷似比萨的火焰薄饼。来自德国的游客阿奈特说，这个薄饼的味道非常正宗。
A little bit bigger.
在德国，圣诞集市规模会更大一些，每个小镇都有圣诞集市，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圣诞树。我们来纽约就是因为我朋友想去看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
He would like to see the Christmas tree at the Rockefeller Center.
纽约每年都有不少的圣诞集市，而今年冬季漫步在纽约最古老的鲍林格林公园，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纯正的斯特拉斯堡圣诞气氛。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维吉尼亚州历史悠久的威廉斯堡洋溢着新旧交织的圣诞气息，使威廉斯堡成为美国圣诞节期间最受欢迎的游览地之一。来看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圣诞节在维吉尼亚州殖民地小城威廉斯堡热闹登场，横笛与鼓乐队带来浓浓的节日气息。附近的布希花园游乐园里还有个圣诞小镇，光彩夺目的灯饰点亮了整个德式村庄。在佳节期间，这个主题公园成为1100万灯饰装点的冬季仙境，是北美最大的圣诞节灯展之一。这名游客很喜欢圣诞小镇重现欧洲村庄的氛围。
我体验到不同的文化，尽管人不在当地，但是感觉身临其境。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建筑和食物。
在这间爱尔兰酒吧里，游客喝着一种名为斯陶特的黑啤酒，而姜饼甜甜的香味将人们带进这个古老德国村庄里的一间饼干店。殖民地威廉斯堡也像是另一个时空。威廉斯堡在1699年成为维吉尼亚州殖民地首府，一些18世纪的建筑已经被修复，另一些则在原始地基上重建。今天，这个城镇就像是个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殖民地威廉斯堡当年过节的方式，现在简单许多。
Merry Christmas to you as well, my friends. A
celebration of 圣诞节的庆祝方式更多是上教堂、宴请、聚会和跳舞。他们会将冬青树的小树枝塞进花窗玻璃或者青树丛里。
1842年，威廉斯堡成为美国殖民地里第一个布置圣诞树的城镇。
一棵桌子上的小圣诞树，上面以镀金的核桃和小球做装饰，红色薄纱围绕，并且点上烛光。
如今，艺术博物馆的这棵圣诞树上挂有2000件手工制作的装饰品，灵感来自于这里的收藏。
这个装饰可以追溯到其中一个收藏，由一名天生没有手臂的女人以牙齿和脚趾制作出来。
节庆气息中，铁篮子里燃烧着熊熊烈火，横笛和鼓乐队在殖民地街道上演奏，游客能够在这里以不同时空和角度思考圣诞节传统的根源。美国之音布洛克威廉斯堡报道。
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植物园今年的年度展览突出了美国公共花园的优美，展品中有暖房、喷泉和以植物为材料的雕塑。来看报道。
在这个花园展示中，一名游客正在欣赏托马斯动力小火车，他是童话故事中的一个角色。
他在那儿，嘿，托马斯，
你一定要看小火车，因为你知道这对孩子有多神奇和特殊。
花园展品从热带天堂到沙漠地貌，有以琴声命名的佛罗里达春塔，有丹佛植物园里独特的科学金字塔，游客可以从中了解植物，它们是由70多种植物材料做成的。
它们有的用树叶或者树皮来做墙壁，有的用不同的树枝和橡树籽来做门窗的各种装饰。
这位第一次来参观的游客对展品工艺着了迷。
我非常惊讶，所有这些建筑都是用植物做成的，展品都是美国各地植物园贡献的，非常棒。
今年展览中最新的作品是从北卡罗来纳的巴尔的摩庄园租来的。这座花园洋房是1800年代建成的，如今是一个旅游景点。
这是美国最大的庄园，这个精致的大型模型花了2500多个小时才做成。
美国植物园里还有一棵8米高的美丽圣诞树，是华盛顿市内最大的圣诞树。首都华盛顿的各个景点也都是由植物做成的，周围是几千棵一品红，也叫做圣诞花。
我们展出了国家大草坪上的13个建筑和纪念碑、白宫和国会图书馆。
展览的想象力让游客折服。
展览的主要魅力在于每样东西都是有机植物，由植物做成，每样东西都是活的，真的用一种新方法来表达圣诞精神充满活力。
祝今年节日期间每个人都充满活力。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圣诞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